陈律师您好，
你好，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和中纪委网站等，在事发当天或第二天就发文或者发视频，谴责施暴者，呼吁严惩施暴者。官媒这次集中对事件作出反应，而且反应的速度之快，大大超出年初爆出的徐州锁链女事件。有观点认为，中国在严厉管控疫情的零容忍政策指导下，引发了大量的次生人道灾难，民怨深重，单个事件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官媒这次集中快速发声，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在20大之前确保社会稳定，您怎么看？
我是这样认为啊，集权国家、独裁国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更何况在习近平统治之下。那么现在这些年以来，这种状态就是每天都要更加的政治化。所以在共产党控制一切的这种体制当中，中共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和政治相有关系，或者说都是为了政治。我个人认为，对这个事情这种大肆的报道，然后各级批示啊，要从快、从重、从严的来搞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呢，它这种暴力恶劣程度让所有人都感到愤怒。那么中共在对这种案件进行处理的时候，他们会摆出一副为受害者伸冤，为社会讨回公平这种立场，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收割民心的目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现在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这些罪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来源于共产党，来源于中共政府。但是中共政府他们会在出现这种恶性案件的时候，就像以往的各种政治运动，还有什么严打之类的，他们会抓到一个案件，然后大肆的宣传，然后严惩凶手，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党是为人民说话的，中共政府是要找到社会正义的，是要严惩凶手，为这个受害人伸冤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还是一种收割韭菜、收割民心、进一步愚民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们做法律的，或者说懂一点这基本的现代国家文明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司法独立，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公平正义。那么这种案件拔高的这种程度，其实它还是出自于权力要大于法律，权力之间没有界限，没有制约制衡，其实都是在人治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你如果这种体制就是人治的，那把这个案件捂住和让公众知道这个案件，然后给一个严打的结果，那是一样的效果。因为他的目标，他的最终的结局是不会对独裁体制，也就是说这种不公不义的根源造成任何冲击，所以他带来的结果仍然是保持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没有司法公正，没有权力的分立制衡。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6月13号的会上要求，要从政治高度把握好司法政策的正确实施，轻罪有依法从重处理的情况，重罪有依法从轻处理的情形。您从专业的角度怎么解读张军的这一表述？
看到了张军他的讲话很有意思，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讲政治与讲法律相碰撞的结果。那么一个最高检察院的这个长官来说出这些话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中国政治是远远大于法律的。我们知道在文明国家，在真正的法治国家，那法律的至高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法就是平的，就是公平的，那么在法律之下，所有的案件，无论什么样的案件，那就是依法办。有法官的这个独立办案的权利，所以这些事情就不需要再多强调。那么但是在中国，我们所看到的 当出现某些案件，共产党认为需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收割一把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彰显，就是政治大于法律，或者说用政治来操控法律。那么这个本相就是体现的中国离法治国家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任何关系。那所谓的法律就是共产党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工具，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共产党就不会遵守，当他们觉得需要突破法律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给出一个任意的理由。那这个理由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用政治的角度来改造法律。那因为现在这个案件带来的结果就是民愤极大，共产党需要或者说他们想从当中收割一下，那么也有人揣测是为了转移某一些政治上这个中国人对政治上的不满，他们所以拿这个案件来大肆的就是任由社会来传播，然后在政治上收割一把。我们不揣测这些背后的想法，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政治大于法律。那么共产党想在这个案件当中，或者说他们所做的就是用政治来收割一把民情或者说民心。
几乎在唐山发生女性被群殴事件的当天，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上海金山发生了当街砍人事件，和北京联通发生女员工杀害女上司事件。据网友称，联通女上司被员工用割喉方式杀害，几乎在一天里发生了多起恶性刑事案件，中国官媒只集中关注唐山事件，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还是说共产党对于社会热点的选择，那么他们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对所谓的讲政治来从这个目的出发，他们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这种政治权利，维护他们的一党专政统治。为什么会选择唐山那个案件呢？从最直观上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案件留下了很完整的视频录像，而北京的这种那个案件，我相信肯定是没有的，这么就完整。而且呢，从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仇杀和九个人七个男人殴打几个年轻的女子这种案件，它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从引发社会强烈的关注这个角度来看，那显然唐山这个案件是更容易激起民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然后中共司法衙门从当中主持正义，伸张国法，为受害者伸冤，那这就是大大的收割一次。从政治上来说，他们认为是最有益的。从实际上来看，中国老百姓真的就吃这一套，那没办法。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每次发生地震呀、水灾呀什么的，在这些年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共产党派人去救援，一定要打上党旗，一定要在废墟面前啊火线入党。其实这些和救人没什么关系，那么共产党所看重的就是党来了，救星来了，主持公道救命的这个党来了。其实就是还是说这个收割渔民。
唐山女被打事件之后，路透社星期六6月11号发出一篇报道，注意到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大量评论中，许多评论把这个餐馆打人事件与中国女性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的现象联系起来，您怎么看？
我是这样看啊，这种性别的差异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特殊在哪里呢？特殊在整个社会，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在受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这种压迫。 那如果说我们把眼睛盯在性别不平等啊，女人遭受了更多的苦难，那你是如何解释有大量的共产党女性的官员，她们一样作威作福，一样收受大量的贿赂，一样豢养很多这个情人，这种案例你去检索一下，那大量存在。那也就是说，一个女性的官员可以有十个甚至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来作为他们的这个玩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女性在中国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甚至高过男人的呢？显然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真相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承受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是共产党与中国人的这种不平等。70多年以来入党做官啊，这个成为中共党员，那自然要比人民群众要高了一头。但这是中国的现状，那没有办法。你这种案例或者说社会现象，这是铺天盖地的，几十年来就是如此。你比如啊，以往中国有一句俗话，就是叫好人入党，坏人嫖娼。中共一旦想污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扣上这种性犯罪、违法搞破鞋嫖娼，女人就是给个罪名叫破鞋，然后游街，男人就是嫖娼。包括这个许章润教授都被扣上这样的罪名，我们律师当中也有不少人给扣上这种罪名。这就是从名誉上来扼杀一个人。但凡出现任何好人好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这些事情和入党相互连接上。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成为一个好人，你必然和共产党有关系。没有共产党在背后，你接受党的教育，你是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只要是好人，那必定是受了党的教育。所以我们所能看到、所能接触到的是共产党在制造这种人与人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是共产党的家属、共产党的高官官员，他们要比中国人非党员的中国人要高。在制造这种不公不平，而且是强烈的不公不平，对中国人进行压榨、盘剥、欺凌，这个是罄竹难书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真正的不平等是在这方面不平等，并不是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
张军在最高检6月13号的会上要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转入常态化开展，必须要落实抓实。各级检察机关对涉黑涉恶、地痞流氓故意闹事的、手段恶劣的、伤害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以及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犯罪，必须坚决依法从严追诉，依法从严惩治。据您观察，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自1983年严打行动以来的第二次严打的开始？
所谓的严打的，也就是在当年邓小平给了这样一个名字，叫严厉打击或者严打，成了这个像政治运动的项目了。现在会不会再发生？我是这样理解的：中共建政70多年以来，存在着无数次的严打，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严打它的本质看成一违背法律、权力滥用权力来对人权进行恶意伤害，就这种罪行的话，那么中共在70多年以来没有一天脱离开这样做，一直是这样做的。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咱就不要说了，那人头滚滚，这个尸骨如山，这样说呢一点都不夸张。那即便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像这种运动，这种以整人制造冤案、假案、错案，大量的迫害，以这种方式来所谓的他们要整顿整个社会面向什么黑恶势力， 甚至是以反腐为名的什么反腐反贪那么对老百姓就是严打，还有什么扫黑除恶、无恶治乱等等，这些这都是这样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就是我说的政治运动。那么这种政治运动就充斥着大量的对人的迫害、对人权的伤害对法律的突破。虽然这种法律是共产党制定的，但是共产党几乎没有一天遵守这些法律。你这些法律在共产党眼里真是像这个卫生间里的这个草纸一样。所以你要说是不是又一次严打又要来了，我的答案是严打从来就没有脱离开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
感谢旅美中国前人权律师陈建刚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